说起来呢，今天讲到的题目呢也挺神奇的。那两周以前呢，也就是两周以前的礼拜天，我在生命和灵粮堂，我跟我先生我们一家去聚会哈。聚会呢，刘牧师他的讲道题目我就不用讲那么多了哈。刘同牧师他讲到的其中有一句话特别震撼我哈，他说啊，神迹发生在顺服之后，没有顺服就没有神迹。哎呦，我一想，他当时讲的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顺服耶稣之后啊，那耶稣就行了第一个神迹，在迦拿娶亲的宴席上水变酒的神迹。我听了之后，我想，哎，那我就把所有的神迹，约翰福音里边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第七个、第八个神迹，我都看看是谁顺服了，然后发生了神迹，是吧？那我正这么想着呢，回来还没开始做呢，我正想把这耶稣在世的时候七个神迹，他复活以后还有一个神迹，一共是八个神迹。我回来之后就想把这八个神迹当中的顺服把它整理出来。正在这时候，我就接着田牧师电话。田牧师说：“爱明啊，这个你这个讲道是题目就是顺服。”哎呦，我感谢神，我正想做这么一个研究，也不说研究吧，这么一个学习。然后呢，正好田牧师就给我这么一功课。今天呢，就把我这个学习的功课给大家做一个汇报哈。顺服这个词儿呢，出现在所有的新约的经文当中，是从希腊文翻译过来的哈，意思是顺服、屈从于、使自己服从啊。这个词呢，常常被用于军事术语，意思说在这个领导的指挥下，以军事的方式安排军队的部门。这个词对顺服神啊是一个很好的定义，它的意思是按照神的命令来安排自己，而不是按照自己以前基于人类观点的生活方式来生活。这就是将我们自己的意思屈服于天父的旨意的过程啊，这就叫顺服。我原来我的肉体的这个思想意识，我想什么完全放下不想了，我就是按照神的旨意，像军队的战士服从他那将军，或者说是军师旅团营啊，叫什么排长、班长，他命令我什么，我干什么。这当兵的上前方打仗，谁还能想想？哎呦，我家里怎么着了？不允许你想哈、啊。这个顺服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一个词哈、啊。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的顺服，就是说我在这当兵打仗呢，这个发号什么施令，这个军队的这个元帅、首领哈。发号的什么命令，你就得执行什么命令，这叫顺服。你一想讨价还价，那就不叫顺服。圣经当中有很多关于顺服的教导啊，我查了一下，也不是那么不一定查得非常的全哈、啊。教会顺服基督，以弗所书5:23-25，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又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顺服，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啊，这是家里边的妻子顺服丈夫，和教会顺服基督啊是一样的，都是像跟当兵一样，说什么你就做什么。所以这一点很多女人在家里要学习，包括我在家里都得学习，这是个功课。再是呢，人民顺服政府领导，罗马书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定的。从这一条说，美国今儿个就有很多人不顺服总统啊，这是不对的啊，这是非常不对的。所以我们大家都要为美国来祷告，让所有的人都顺服总统。你民主党今天你没有取得这个选总统的这个你的候选人没有选成总统，那你今天要顺服总统，对吧？ 明儿你今儿个民主党当总统了，那你共和党人你也得顺服这民主党的这总统，这国家才能够好好的运作，这是为人民来谋福利的哈。所以人民呢要顺服总统，顺服领导。那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呢要顺服传道人。这希伯来书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切要顺服。我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啊，彼得前书说，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要彼此束腰，彼此顺服。妻子顺服丈夫，还是刚才那经文读过了哈。那么彼此顺服，以弗所书也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彼此顺服哈。一个在教会，尤其是在教会，在家庭，在工作的地方都是这样，我们在基督里我才有这个顺服。顺服神，抵挡魔鬼。雅各书说，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顺服神就这么大功能。你今天在面临一个魔鬼的攻击，你觉得我战胜不了啊，那你就先做一件事儿，顺服神。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离你们逃跑了。你顺服神，魔鬼就跑，就这么简单。你在那儿当家做主，魔鬼不怕你。神在你生命里掌权，你顺服神了，哟，魔鬼就跑了。还有很多顺服的这个教导和榜样，其中最大的顺服的榜样，我们大家说是什么？主耶稣上十字架。主耶稣从出生到上十字架受苦埋葬复活，他全都是顺服神的旨意。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活人，你想想，他明知道自个儿上十字架，他是个无罪的，要替我们去死。哎，你想想他得多难受，他得多痛苦。他可不是说，哎，这是神的计划，我高高兴兴的，哎呦，我奔十字架去了啊。没这么样吧哈，没这样。他真的知道那个痛苦就在他自个儿身上，如果不是父神的，他不是神的儿子，他不是从神之取力量，他也做不到。所以他说什么呢？马可福音14:34，他对门徒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这是他面对要上十字架的心态，甚是忧伤，几乎要死。这哪有比这个心情更沉痛的心情啊？啊！可是他门徒都不知道什么意思，不了解，因为他的门徒都活在他原有的这个肉身的生命里，他没有办法理解主耶稣的这个灵里的这个感受。然后主耶稣说什么？跟神说。这刚才是跟门徒说，你们要等候警醒啊！你们要祷告啊！你们祷告啊！我都这样了，你们为我祷告啊！你们为你们自己祷告啊！可是门徒谁都不知道睡觉啊。这就是说，原有的我们的肉体的思维方式，我们的思想不了解主耶稣，不了解，不知道。那耶稣就跟神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求你将这杯撤去啊。这什么意思啊？我受不了啊，神，你有没有别的办法呀？如果你用别的办法可以使这些罪人得拯救，可以来完成你的救赎计划，你是不是能不让我上这十字架呀？是不是？这个杯是什么呀？这个杯就是上十字架这件事儿吗？这是个苦杯呀。如果你有别的办法，你能不能别这么着呀？是不是？这就是这么个意思吗？什么叫顺服？顺服就是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完全放弃自我，完全顺服给神， 在神的面前顺服，就这十字架我就是要死了，我就是要还得自个儿背这十字架，被打得遍体鳞伤还要背着这十字架上哥哥他。耶稣要去面对这样的事情，他自己知道，所以他跟神说，我再重复这句话，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其实我们从小到现在，无论是中国美国，你都会学习很多这个军队里的这个烈士，是吧？他当了兵了，他有一个使命，为这个国家，为这个国家的人民的幸福。他从他当兵那天，他就说我有可能在战场上死，包括空中小姐，包括空中的什么飞行员，从911之后，他们知道他们面临的是什么，可是他们还在做那些事情。其实我们基督徒从我们成为基督徒那天，我们也是耶稣的基督的精兵，我们也知道我们可能面对什么事情，是吧？所以这就是耶稣给我们的一个最好的榜样，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神的意思。耶稣走上十字架，去面临了一个巨大的痛苦，他完全的顺服，完成了神的计划。他说成了，便低下了头，将灵魂交付神了。成了，第三天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神迹就发生了，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如果他没有顺服，就没有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神迹。他不顺服，他不去死，怎么能复活呢？那么我们今天就从约翰福音记载的神迹当中来看顺服的重要性。约翰福音记载了八个神迹，有七个是在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一个是在主耶稣复活以后。那么用这个，这是像整个书的一个骨架，一个架构。那么所有的一些教导也是穿插这中间的。那么这个七个神迹呢，在他活着的时候，七个神迹是一个比一个更大，一个比一个更大，哈，一个比一个神迹越强，一个比一个神迹更强，啊，那么来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可以信靠的弥赛亚，哈。那我们去年我们讲到的讲台就是一直是约翰福音，哈，我相信约翰福音的神迹大家还都清清楚楚的记着，对吗？所以我不一定每一个都能够。我们是到11:30是吧？11:30哈，所以我们不一定能八个都挨个的去分析去来看，但是每一个都有一个共性。这个共性就是什么呢？耶稣使用的这个器皿，这个人是谁哈？他只要这个故事都有一个人物是谁，那么都有一个。事件，这个事件都是危机，都是他们遇到了什么困难，遇到了什么危机是他们解决不了的。这是第二个共性。第三个共性呢，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他们肉体的原有的思想意识，这也是整个的神迹当中的共性。每个人都有原来他们属肉体的那种想法，无论这个人跟耶稣的关系是认识还是不认识，还是很亲密的，还是很耶稣所爱的，啊，这些人无论是谁，他们都有他们原来脑子里固有的思想。那么他们如何顺服的，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重点。他们怎么顺服了，那么他们顺服了以后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当然都是神迹发生了哈。神迹发生的最后的目的呢，就是来证明主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些神迹的最后的目的都是证明主耶稣是神的儿子，让神的名得荣耀。好，我们先从第一个水变酒开始。约翰福音2:1-12，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 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邀请去，也被请去赴宴。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哎，他告诉你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啊。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去了。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了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了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好，我们思考这些刚才我说的这几个问题。那么人物，耶稣所使用的人物是谁呢？耶稣的母亲和佣人，是吧？那其他人是见证人了哈。什么危机发生了？酒宴上没有酒了。耶稣的母亲和这家可能是亲戚，耶稣的母亲是作为这个像这个今天的这个宴会的主人的身份啊，也是以母亲的身份跟耶稣说什么了？哎，他没有酒了。他没有酒了，意思这也是咱们亲戚家的事儿，是吧？家里头没有酒了，这是以母亲的身份在说话，对吗？耶稣跟他说什么？妇人，圣经翻得很礼貌，翻了个母亲，原文的意思是妇人，对吧？咱们按原文解释，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话什么意思？他没有称他妈，没有称他母亲，只是圣经翻了个母亲，因为翻译的人觉得好像这样称妇人好像不够尊重，是不是？底下还括号，原文说妇人，啊，那我们照原文说吧，啊，耶稣说的是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就提醒他妈妈什么意思啊？对呀，这个现在你不能，你我还没有到那个时候，你就不能用母亲的身份来让我做什么。哎，他妈很清楚，因为这孩子从生下来的时候怎么生的，圣灵感孕怎么样，他妈特清楚啊，这是神的儿子啊，他妈非常清楚。马上他妈就调整自我心态，马上就调整了自我的身份，不再认为我是你妈了，他这时候认为我是使女，对吧？我是神的使女。他本来这个事儿要把这个生孩子，这个童贞女生孩子这个事儿，他就是顺服神的。那今天他做的是要顺服神，今天神要做什么事，那是神的主权，不是我当妈的主权。我这个时候我不是耶稣的妈，是吧？我只是神的使女。所以他的心态改变，他的态度改变，他告诉佣人说，他告诉你们怎么做你们就怎么做，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不是我在说命令的事，而是一种顺服的心态。当他这心态改了之后，那神迹就发生了。耶稣就怎么做，你们这么做，你们那么做，把这酒这缸里放上水，是吧？耶稣神迹就发生了。这个神迹发生在他母亲顺服之后，玛利亚顺服之后就发生了。那么作为这个佣人来讲，哎，他本来就很顺服，他的身份就是佣人，他都不用调整，让我干嘛我就干嘛，让我干嘛我就干嘛。哎，但是他有一个优点啊，他没怀疑过，而这水你让我拿去当酒，哎，我就拿去当酒。他能不能说这是酒吗？这个我敢去吗？那主人是不是骂我？没说，这是他非常非常 忠于职守的，我就是用人，让我干嘛就干嘛，一个心态。其实我们在神面前都是要用这种心态，这用人的心态非常的好。那么结果就是当他们心态都转变了，顺服了啊，那么神迹就发生了，水变为酒了，还是上等的好酒，是显出耶稣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这是第一个神迹。那我们看第二个神迹，大臣的儿子死了啊。约翰福音四章四十六到五十四节，耶稣从这个第一个神迹之后，他又去了这个耶路撒冷那边哈，他就回来了。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南，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迦拿在哪儿呢？在这个加利利海的西南边是吧？西南边，再到这个去这个去那个耶路撒冷那边的一个路上，到他是在高山的这边，到海那边是这边高这边低哈，到加利利海这边，他们以色列是这边是高山，这边是特别低的地方哈，所以他说那个上下不是南北的关系，是高山和低谷的关系。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生病，患病，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的儿子快要死了。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他们说昨日未时就好，就热就退了。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那我们在这里再思考哈，那谁是耶稣所拣选的这个器皿呢？就是大臣和他的仆人，是吧？他们的家人。那什么危机发生了呢？大臣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了。这加百农在哪儿呢？在加利利的这个加利利海的比较靠北边的一点的地方，就北岸。加百农就在加利利海这个海的中间的北边的海岸上，还是有一段距离的。这段距离是从高山下去下低谷啊的这个地理位置。那么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其实挺远的。他思想里原有的思想意识是什么呢？他儿子快死了，发高烧热病。这医生看病得人活着时候，是不是？假设说我这诊所来病人了，说已经死了，让我去看病去。我说那不是，那你走错地方了，那你去的殡仪馆呢？你不应该是找医生啊，是不是？所以这我们脑子里的思想都是活着的时候医生才能看病啊。那他这儿子都快死了，你得快点走啊，趁着他活着的时候去啊，死了还去干嘛去啊，是吧？耶稣怎么跟他说的？你的儿子活了，就是跟他说你的儿子活了，我没去那儿啊，没去那儿就看不了了。那耶稣他是神的儿子呀，跟你想的不一样啊。你想那个，如果耶稣照着你想那去，那只能证明他是个医生啊，那不能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对不对？那你想那个别人都能，那医生去了 像现在了，是打个针吃个药了哈。现在了，你说这医生去了死了，快死了，医生也治不了。但是耶稣他不是一般的医生啊，他是神的儿子呀。耶稣对他说：“你若不见着神迹奇事，你总是不信。啊，回去吧，你儿子活了。”那人顺服了。信了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他如果不信怎么办？他不顺服怎么办？哎呦，你快去吧耶稣，你不去他怎么好啊？耶稣说他已经好了。你没信，你没信，你没回去，你上哪看得见去？是不是？那耶稣神迹行完了你也看不见呢，你不回去怎么看见呢？于是他就回去了。正下去的时候，说正下去的时候，就从山上正往下走的时候啊，仆人就来了，就跟他说：“你儿子活了，你儿子活了，什么时候活的？什么时候热退的？就是耶稣说话的时候。这耶稣一句话，不管隔着多远，你就好了。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你要是为人祷告的时候，不需要这人在这儿。你的亲戚朋友、你的家人，如果在中国，你就在这儿为他祷告，他不一定非在你旁边啊，是吧？”隔着多远都行，你这医治祷告，说你中国的亲人谁有病了，你在这儿医治祷告，啊，他照样好啊，不受这个时间空间的限制。他的儿子活了，那他全家就都信了耶稣，啊，荣耀归给神啊，也他证明了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才能做这种事儿。那第三个，我们就看看是医好了38年的一个瘫子，啊，在这个毕士大池啊，耶路撒冷有个池子，叫做毕士大池。有5个廊子，那里边躺着些有病的人呢，瞎眼的、瘸腿的、血气关的，什么病的人在那儿哈，啊？那有这个谁先下去了？这天使一搅和这水，谁的病就好了，啊，那就这个人呢，他躺了那么些年了，每次天使一搅和水的时候，他想下去，人别人先下去了，他去不了，他这病老也没好，在这等这么多年都没好了。那耶稣说：“拿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走了。那我们想，38年的摊子，什么是危机？他走不了，去不了。人家别人得医治，是因为别人下在这池子里了，得有天使在那搅和水，这些都是客观条件。他已经38年的思想意识形成在那儿了，啊，38年了。这人真有信心哈，去在那等38年都没成，他自个儿都没得医治。那这人年纪肯定超过38岁，至少得超过10岁8岁的哈，对不对？就算他8岁在那等着，他也46了；他18在那等着，他就56了。他越等越没劲儿，越等越去不了，是不是？他要是30岁去，他现在30岁开始在这开始等着，那他现在就68了；他要40岁在那等着，78了，他越来越没希望了。那只有就这么摊着等死了，是不是？可是耶稣说他起来拿你褥走吧，他如果不信他会起来吗？他不起来他还那瘫着呢一辈子，是不是？那么他原有的思想就等着人家抬他，没等着。那耶稣一句话他就信了，他就立刻就痊愈了，拿着褥子走了。他的顺服挑战了他38年的思想，挑战了他38年的这个郁闷苦难，哎呦，甚至于被别人瞧不起，嘿呦，我们都好了，就你没下去没好，哎呦，慢慢等吧，嘿，心里多难受 啊身心灵的痛苦。顺服神，当时就好了，拿褥走了。尽管这件事儿后来造成了很多的这个 对耶稣的这个攻击哈、啊，因为那天安息日嘛，他就给耶稣做见证，他给我治好了，是不是？感谢主啊！那么再看第四个神迹哈、啊，五饼二鱼，五饼二鱼的神迹，我也不用念这圣经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哈、啊。我们再看看五饼二鱼的神迹。都有很多的人，是不是？都是谁？有5000人，5000个男人，是不是？还不知道他们家里有孩子，有多少孩子，有多少女人，还不知道，加一块可能得1-2万都没准儿，是吧？那么有门徒，有孩童，有这5000个家庭，那什么危机发生了呢？大家都饿了，没地儿买东西吃去，那个地儿还荒郊野外的。那原有的思想意识呢是什么呢？门徒说这20两银子买饼也不够吃啊，是吧？那这个安德烈带着小孩来了，说这小孩5饼2鱼这也不够吃啊，这人太多了。原有的意识是我得有这么些饼，一人吃一块吧，也得5000块啊，也得5000张饼啊，是不是？至少得10000张饼，还不是5000人呢。说哪儿摸去，哪儿买去，这些人怎么办呢？这是危机啊！而且他们那时候天已经晚了，很多人可能就得在这地儿过夜了啊！他没吃东西哪行啊？他不是说从那儿可以很快就到家呀，那个地方这些5000人是顺着这海边跟着耶稣走过来的，耶稣这船从这么过来，这一路上就过了很多人，他们都是从大城市跟着过，从城镇里边跟着乡村里边跟着到这个没人的这个海边这个地方来的呀。那么怎么办呢？怎么顺服呢？咱们先看这谁最先顺服的是谁呀、啊？就这小孩儿。哎，我妈给我带了5饼2鱼，这管我吃的呀。我妈知道我会跑到这荒山野岭的地方啊，跑这儿来听耶稣讲道，我妈给我带上的吃的，你们都吃了的，我吃什么呀？是不是这小孩是最顺服的一个人了？那再顺服谁呀、啊？这5000人也顺服啊。耶稣说：“你们都做好了啊，你们都等着领受这吃的，就这5饼2鱼够我们这些人吃，一人吃一扎。”他没有一个人说不行的，没一人 complain 的，没一人闹事儿的，啊，这些人都是顺服的。那么神迹就发生了，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他们吃饱了，便将那5个大麦饼和零碎，就是众人吃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这些人你说他能不信吗？全信了，所以他们要拥戴耶稣为王，是吧？好，我们再讲最后的一个，这些神迹啊，是一个比一个更大，一个比一个更大。等到了拿撒路复活的时候，是最大的一个神迹。最大的神迹就是拿撒路已经死了几天了？4天了，都臭了。那么拿撒路复活的这个故事，咱们这个事情咱们大家都知道，咱们就只过来咱们分析，咱是看一下，学习一下，说咱们再看看这是里边都有谁哈、啊、这人物，马大、玛利亚，还有他的许多的亲戚朋友，是吧？那耶稣所爱的人拿撒路死了，那原有的思想意识是什么？那玛利亚和马大看见耶稣来了的第一句话是说的是一样的话，说什么了？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啊。姐俩不同的时候，不同的地点，说的同样的话。耶稣，你怎么早没来哟？你要来了，他根本不能死。还是说你没来，耶稣你没来，你在这儿他就不能死，还得是说你要医治他，你得在这儿，是人们的固有的思想。那耶稣就是 就尽管他们耶稣跟他们说了很多什么，说了很多很多的话，神都讲了很多的很多的真理，还是没听进去。马大还是说，那耶稣都到了那儿了哈，要让他死里复活了，马大还是说，拿撒路现在是必是臭了，他都死了已经四天了。这个难度啊真挺大，放谁谁也不信，他都死的都臭了，他怎么复活呀？你怎么医治他呀？这大伙儿跟着耶稣到了坟墓那儿了。这件事儿就在耶稣实行神迹之前，这些耶稣所爱的这个家庭，就到耶稣要实行神迹之前他都没信，可是耶稣就非得让他信。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把那石头挪开。耶稣大声呼叫说，拿撒路出来。拿撒路就出来了，包着那些布包着裹的，怎么出来的呢？他包着呢是不能走的，那他蹦出来的，他都不需要想，出来就出来了，说你到这儿你就到这儿了，是不是？然后赶紧把那布都拆下去了。死了四天的都臭了的人都可以复活，就是耶稣所说的，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神就跟他这么说，你把这石头给挪开啊！这都是属于还是半不信还是半信半疑的，都臭了还能活吗？哎，把这石头挪开了，他只要把这石头挪开了也是一个顺服的表现，是吧？耶稣神迹就发生了。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个人都会有这种顺服神、经历神迹的见证。那么今天谁愿意上来分享一件你生命当中顺服神、神迹产生的、神迹发生的经历？有没有谁愿意上来分享一下？
肯定有，谁愿意上来赶紧举手，
别耽误功夫。来来，
不好意思，刚开始好像先讲了一个，好像那就再讲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顺服神最重要一点，就是我做这个音乐方面，就是做 rap。 然后啊，当时我做 rap， 我在网上做 rap 吧，大家的我年轻人都知道，我当时在做了大约半年，不到半年，大概三四个月的样子。然后网上的 view 一直在，每首歌也在100以内，你知道吗？就没有人听，就有偶尔有几个基督徒会说、keep working， you know， like rap for JesusYeah, some people say amen, but just 人数很少，所以当时我就很沮丧。有的时候我在想，我这么做是不是我这么做为了主？但是为什么神好像还没有给我开门啊，或者是怎么样，没有我想象的这么顺利？然后就是在那次我跟牧师师母还有 Johnny 去了 Bethel。Bethel 是一个在 Reading 那个地方，在北边那个地方有个 Creativity Conference， 是一个 Christian 的一个艺术家的一个集会。我刚去那个地方啊，其实我当时也不太想去，因为我这里当时我还在满脑子想着这个世界的问题，怎么找工作之类的。然后首先我顺服的那一点就是顺服我去了那个 Christian 的那个 Creativity Conference。 我去了那个 Conference 第一天，当天晚上我在敬拜的时候，我就收到了这个中国新说唱的第二季的海选的那个人就邀请我过去去海选。然后我当时想，哇，这是一个神迹啊。但是你知道吗，因为我是 rap for Jesus， 因为在中国啊，因为各种不可抗力的缘故，
一会儿就为他祷告，我们现在就为他祷告。他今天下午的这两次的哈，我想请你们几个教会的同工啊，几个教会同工现在就来为他按手祷告，因为他今天下午的这个叫什么访谈，来为他今天下午的访谈来祷告。还有谁教会同工我也不知道，还谁是来咱们一起为他祷告。亲爱主，我们把 Chris 交托在主你自己手中。主，谢谢你拣选他，让他成为这种说唱当中来 来荣耀神，来见证神，来为神发光的这样的一个人。主啊，让因着他的顺服，主啊，你的神迹奇事必在他身上来发生。主啊，因着他顺服神，主啊，你必从天上看顾保守他。哦，主啊，我们谢谢你。他今天下午的这两个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访谈
啊，求主你恩高他，求主你赐给他，从你天上来的话语，你赐给他智慧，赐给他所有的在这个行业当中所需要的这个能力，主啊，是从天上来的，超过每一个人。主啊，主啊，他所讲的是你的话语，主啊，你让这些话语进入人心，进入这个演艺界，也进入到很多的中国人和这个包括在美国人的心里。啊，主啊，你要显出你的荣耀来，主啊，因为你是神的儿子。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主。顺服神的旨意啊，这是我们看见神迹的基本条件。如果我们不能改变我们自己属肉体的原有的思想意识，我们就不能顺服神，那么神迹就不会发生，或者是神迹发生了，我们也看不见啊。主耶稣上十字架是一个很痛苦的事儿。啊，他也会求神，他也会，他的心，他自己的心情也会忧伤，几乎要死，他也要求父神将这杯撤去。当他顺服，这个痛苦在每个人身上都存在，但是我们要顺服，然而不是要从我的意思，只是要从神的意思。如果耶稣没有顺服神走上十字架，就不会有死里复活的生命，我们到今天都不会领受救恩，是吧？那我们还在死里打转。那么我们有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能做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事。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我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就必成功，因父因儿子叫父因儿子得荣耀。阿们。弟兄姊妹，我们都想要神迹，那么改变我们自己，顺服神，阿们。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真是谢谢你，你差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拯救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谢谢耶稣为我们，为了让我们的 得到救恩，有复活的新生命，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你顺服神的旨意，受尽了人间的痛苦、鞭伤、羞辱，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主耶稣你的顺服，神的救赎计划得以完成。因为你的顺服，你复活得胜，战胜了魔鬼的攻击，战胜了死亡，战胜了一切的痛苦。主啊，你是神的儿子，我们因着信你，我们奉你的名无论求什么也必成就，叫神的名得荣耀。主，我们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哎，好，非常感谢黄医师给我们的分享，然后我们接下来是我们的快